位听众，今年三月，中共修宪已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尽管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文章强调出，这一修改不意味着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退休制，也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但国际社会皆知，如此一来，习近平可以无限期连任，甚至复辟到终身制。例如日本经济新闻就分析说，习近平的真正目标其实不只是延长国家主席的任期，应该是以跟毛泽东一样恢复终身共产党中央主席制。那么习近平借由修宪改变中共党内权力交接规则到底意味着什么，将发生哪些影响，尤其是在两岸关系上。本次节目特地邀请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王高成院长来解读。先就中共修宪删除国家主席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而言，王高成院长表示说，
他代表的是习近平呢，是绝对有这个意愿要做超过两任以上啊，那他可能三任四任啊，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的政治来讲呢，等于就是说他从在1982年修宪之后啊所建立的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度呢，现在被打破了。那么同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从江泽民以来啊，那么中共的领导人呢，基本上的任期是10年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呢，也被打破了啊。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中共的领导人呢，他的任期会超过10年以上啊。同时就是说这个领导人呢，他有他自己的这个理念，他有他自己的抱负啊，他也掌握相当大的一个权力啊。那么超过10年以上的一个执政呢，就是对于中国大陆自己的一个内部政治制度啊、政治发展啊，以及未来的内外政策呢，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外面观察到也可以发现，就是说以前中共的话它是一个集体领导制度，那现在呢就可能走上强人政治。那就国际战略上面来看的话，那您觉得接下来中国，我们如果先不谈它内部的问题，对外发展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对外发展的变化就是说因为习近平他走的是强国之路嘛啊，就是他要建立两个100年的计划，那么要把这个中国呢建立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啊，那么同时也达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地步，所以当然他会持续的推动这个强国的一个发展。在这个强国发展之下，我们看到从习近平的第一个5年呢，事实上中国对外的外交呢已经展现出更多的这种自信的一个态度啊，在很多的问题上呢，中国都会有自己的主张，且也会啊用自己的力量去实践它。那么这当然包括两类了，第一类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凡是涉及到中国周边的这个主权的议题呢，现在中国都非常的这个强硬，而且以实际的行动去维护它，包括跟日本所存在的钓鱼台的领土主权的争议啊，包括在南海的主权的争议啊，那么包括像中印边界的这个纷争，当然也包括两岸的这个问题在内啊，就是大陆呢都是立场很坚定啊，而且以实际的行动去维护。另外就整个国际上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它代表的就是中国的崛起嘛啊，当然这个在习近平的一个宣誓啊，以及就是在人大修宪里面的主张，还是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啊。那我也相信中国会走和平崛起之路，但是毕竟它是成为一个崛起的这个强国，那么对于国际的政治经济跟其他领域的发展都有更多的影响力，同时当然也冲击到美中的关系了啊，因为美国是既有的全世界领导的强国，所以这个新的崛起的强国必然跟美中关系呢会有一种新的调适的必要性，所以未来我觉得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呢会增加啊，那对于国际整体的战略形势呢都会产生影响。
对，可是就我们目前看到美国智库对于习近平之后能够一直持续做领导人这件事情，他们的看法是说，那这样的话西方社会事实上是面对一个可以猜测或者是说可以遵循的一个中国发展的模式，那您也是这样认为吗？
当然在习近平的任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啊，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每十年就换领导人嘛，领导人更替之后，当然领导人的想法跟政策呢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啊。但是习近平现在如果取消任期的话，那他至少呢还可能比原来任期多做五年十年啊或以上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他的这个理念政策还有他这个人不变啊，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你始终就是知道是这个领袖，所以当然就是对中国的政策呢就比较更有他的一个稳定性跟可预测性啊，而且就是说你比较了解啊，就是跟他的互动的模式也可以摸索出来。
那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那您觉得说两岸关系呢？
两岸关系当然我觉得大陆的对台政策是一贯的嘛，就是强调这个和平统一啊，尤其是在十九大之后，我们看到就是说这种统一的这个立场跟讯息就更加的清楚呈现出来，而且中共是把统一放在他的民族伟大复兴一起的一个结合，所以未来我觉得就是说大陆的对台的一个政策一定会越来的越积极，越来越强势啊。当然这里面还是可以分成软硬两手策略了，在硬的部分当然大陆呢强调一个中国跟反对台独的立场会非常的坚持啊，而且会来这个打压台独，那么在软的一手部分呢，大陆啊基于这个推动两岸的这个统一呢啊，一定会对台湾呢推出更多的一些优惠啊吸引的措施。
对，就是事实上中共之前才推出所谓的31个会台措施嘛，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会台措施对台湾人本身的吸引力到底大不大呢？
吸引力我觉得应该是不小了啊，因为事实上台湾很多人本来就是持续在西进当中了，包括我们的台商在那边呢，现在当然他这里面提到了他很多的这个国营事业啊，以及他的国家的建设的计划，以及一带一路呢都希望给予台湾有更多的参与，那么这一次它主要就是说也不是只有涉及到企业家啊，它事实上对这个专业人士有很多的开放的措施啊，包括像台湾的这个金融啦、台湾的这个医生啦、台湾的这些这个影剧业啊，这些将来到大陆的这个发展呢，它都有给予更多的机会啊，放宽，甚至就是说也包括一般的年轻人到那边去工作啊，包括像教育服务高等人才啊，这些到那边的话都有更多的机会啊，而且享受同等的待遇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些领域受到关照的这些人呢、啊，那我觉得大陆当然现在开启了这个机会嘛啊，而且也给予同等的待遇，那么未来的发展机会也蛮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对这些人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啊。
我们台湾软的方面啊，如果说硬的方面的话，事实上关于就是中共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啊，这个也一直都有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您觉得就是说中共现在修宪取消就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之后，会有助于武统台湾的声音，还是会降低武统的声音？
应该会降低武统的这个声音啊，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习近平本身他其实从他过去的这个对台的政策，就是他是比较主张这个和平统一嘛啊，因为他也强调心灵契合啊，他也强调这个社会经济的融合。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十九大还是强调这个政策，那么在两会啊，那么李克强的施政报告里面的对台政策呢也还是一样重复这些基本的做法，以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会台31项的这个措施啊，这都是属于合统的这个部分。既然就是说习近平他个人有这样的理念，那他现在这个权力呢定于一尊啊，他拥有更大的这个领导权威跟他的政策的一个决断力啊，所以我觉得他的主张当然更能获得这个实践。 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大家认为，那既然你这个习近平在位，那么你的在位时间会比较久啊，那么你持续推动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相信就是说对于台湾的这个影响力会越来越强，所以大陆呢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些耐心，就是也不必急于呢这个用武力来统一啊，而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呢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
还想请教院长您的，就是说习近平未来五年嘛，甚至未来十年嘛，都是他，那台湾政治本身的变化目前看起来应该也还是民进党会赢得下一次的选举嘛，民进党又不愿意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的话，两岸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性。
对，我觉得不会有对话的可能性啊，就是大陆现在立场摆得非常的清楚啊，而且习近平他要连任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对他很大的限制，就是说他在两岸的这种政治的立场就不可能轻易的一个退缩嘛啊，因为他现在要合理化他的一个连任，就是说要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这里面也包括两岸的一个统一，所以他的连任呢也让他自己在这个对台政策的基本立场呢是不可能退缩，那在不可能退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陆呢对于自己的这个国力的成长越来越有信心，那他觉得他的实力多，资源多，当然他也不可能轻易的放松他的基本的一个立场嘛。所以如果民进党不改变他的立场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就是第一个，两岸的僵局会持续下去，那第二个呢，大陆就会持续采取他的单方面的作为呢，对台的软硬两手的政策呢持续的实施啊，持续的这个出台呢，那我觉得台湾会承受更多的这个压力。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说呢，就是两岸的前景的话看起来应该是比较紧张了，至少在今年
会僵持啊，会僵持。那么这个紧张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大陆现在既然对台政策就是有信心嘛，有耐心啊，所以当然就是说他的这个武统的声音跟力量会下去，他也不必说一定要刻意制造紧张嘛，因为他现在还出了这个对台31项的措施，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还是希望能够用和缓的方式啊来争取台湾民心的一个支持。那当然我们讲的这个紧张就是说比较问题可能出在台湾这边，就是说台湾如果在这个接近年底的这个选举呢有各种比较激烈的主张提出来，那么透过公投希望去推动，这个当然会刺激大陆的这个民心啊，也会刺激大陆的政府，当然就是说他的一个对台会采取相应的施压的动作，那这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的紧张。
以上是夏蓉采播的节目，感谢王高成院长的精辟分析以及苏慧妮亚和 FAPRIS 的技术合作。